讲的题目很难听哈、啊，叫赶尽杀绝哈、啊。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好，这个我说很难听哈，那事实上这也是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说法也一直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希伯来人或者是基督徒清教徒对原住民对于所谓的印第安人的一些做法，让人非常的觉得很不好，诟病，觉得基督徒怎么这样，那神怎么这样吩咐他们做这种事。那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和平共存，和平相处，不但是和平相处，我们强调的是彼此对话，接纳，包容，欣赏，那都是上帝的儿女。现在甚至包括在宗教之间也是，我们多多的对话哈，大家的互相欣赏哈。各位，我们承认，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常常会有错误，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做法也有很多错误。我们甚至承认，当我们理解没有错误的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如果听神的话要把迦南人消灭的时候，这个就算没有听错话，这样做呢，我们承认恐怕不一定是适用在我们今天。但是圣经上这些话我们怎么理解，当时的人要怎么理解才对，我们今天要怎么理解才对啊？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从这里面学到功课啊，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耶和华要给我们的产业之地，要做的事是把原来地上那边的人通通都赶走，然后要把他们杀得灭绝尽尽，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好，我们先说以色列人后没有听这样的话，以色列人没有完全把他们赶出来，不管没有赶出来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迦南人太强大，或者他们也觉得迦南人因为太强大赶不出来，不妨甚至向他们多多的学习啊，他们这么迦南人这么能干嘛，就向他们学习，或者是就慢慢对上帝的话有一些不放在心上，于是就跟他们来往啊，结果呢真的就是学了当地的风俗，慢慢离弃了上帝。而他们离弃上帝呢，不是一开始就把上帝丢掉然后拜其他的神明，他们是上帝也拜也拜其他的神明。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一定要非常肯定圣经讲的这个原则我没有什么资格肯定圣经的原则，是圣经肯定或否定我们。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即使我们觉得这一段话很难很不合理，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尊重这是上帝的话，全权的信服。当然我们怎么去了解应用我们等一下会讲哈。就是以色列的确在慢慢觉得他们强大吸收了以后就堕落了，远离了上帝。在历世历代个人团体也都有这样的麻烦。我觉得在神学院里面，神学家还有可能我们华人特别有这种危险哈。我看过有神学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他信仰很保守啊，只有耶稣，唯独耶稣，唯独十字架，人是罪人，完全需要上帝的拯救。后来变成伟大大神学家以后呢， 我不要举这些人的名字太多了哈，甚至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包括在香港，他们就觉得说要互相尊荣，尊重。我最近也看一个神学家说，我们这个神学院是香港很大的一个神学院，我们这神学院呢特点就是互相包容。我跟一个道教徒是很好的朋友哈，听说赵镛基牧师最近也在佛教学院讲说，如果说只有基督教是独一的真神的话，那是一种狂妄和自大。听说赵镛基这样讲哈，那么他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神对每个宗教都有他的启示，都有他恩典哈。那如果是这样，我只能很遗憾的说，这是离经叛道，这是要下地狱的。这个是不止自己下地狱，还把别人带到地狱里去，这是违反我们信仰的。但是这个是大家觉得不这样做不行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能够再那么凶恶呢？那我们怎么能像回教徒那么霸道呢？不，我们华人哈，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怕人。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不是坏事，我们信靠神就好了。但我觉得我们有个特点，就是大家都这样做，我就不敢不这样做。大家都穿这种颜色，我也穿这种颜色。大家都这样，我就这样。我们不大有自己的定见想法，包括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太能够持守。如果都这样啊，那我就这样。我不要落后，我不要被人家排斥了。包括现在一些最年轻人，好像什么都不甩哈。我觉得他们怕死了，他们生怕被他们同侪弃掉。那因此我们也再一次说，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也绝对不是排斥别的人，但我们一定要学习依靠上帝彼此扶持。因为一个人哈，再怎么坚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华人很怕，我看到的这些很多的华人的神学家哈，他们在很保守的时候是保守一马当先的，那他们在前进的时候又前进一马当先，因为他们就是什么，他们怕跟不上潮流。现在的潮流是比较灵恩啊，我们都要灵恩。现在潮流是我们要查经，那大家都拼命查经。现在查经，现在潮流如果是养狗，我们每个人都来养狗。现在潮流如果是看某个连续剧，我要看，免得在办公室没有办法跟得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发现也是这样子。最新流行的是什么？我们生怕跟不上，好像会被人家笑。各位，我们怕自己错误，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愿意学习，这甚至是很好的事。但是我还是说，求主让我们真是被神在神的拣选当中，能够坚持神给我们的教导和恩典。再没有什么比神更可爱、更可怕了。如果你得罪神，那全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救你。如果你在神的恩典慈爱中，全世界没有什么好处你会没有，而且没有什么能够害你啊！神把以色列带到最好的地方去。我甚至从这里能看到，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好丰富。讲到也提过，从创世纪第十章、十一章我们就看过，迦南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在以色列前千年就已经给了迦南人了。神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他们，一直让他们享受了这么久。后来也把他们把这块美地从以色列手中夺走，给了其他的民族和宗教信仰人。就是神的美好是愿意给人的，但是当人不能够去按着神的心意去持守这些美好的时候，神就会另外再给别人，不管是美地或者是美丽、美好的聪明、智慧等等，都是这样。神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了迦南的七族，而且给了这么久，其实时间上来说比给以色列还要长。我们不能说神不慈爱、不怜悯，他实在是阳光雨水赐给每一个人。但是神给人机会，当人一定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人如果学坏了，这个世界上是有邪恶的。魔鬼常常教我们的哈，就是他们说是不要走极端，我们觉得是就没有立场了。 魔鬼教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把人想的那么坏，包括异教徒不要想那么坏。我们当然不把人想的坏，我们想谁想自己想，每个人都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甚至魔鬼都不把想的过于圣经所描述的，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都在神的手中。不信主的人包括异教徒，我们一再讲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我们罪人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之所以说人有罪坏到极处堕落到极点，就是说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到神那里，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们而神又常常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读书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就是一旦没有神，一旦没有神托住我们，我们就垮了。人的罪恶就在这里，人的罪恶在你不知道你没有神你就完蛋了。那我们常常就觉得可以不要那样的依靠他，那我们的罪恶很深就在于我们不能够自立和自主。因此我们一定要强调人是有罪的，不是说人不能因着神的恩典做一些好事，我们说能，但是我们强调人没有这些神的恩典的时候真是完蛋了。那因此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神学家不喜欢讲的，而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他们不喜欢把神讲得那么伟大，我们一定要讲神很伟大，他在每件事上看顾照顾掌管我们。那当人慢慢觉得我没有那么差，同时也觉得神没有那么棒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偶像异教都是这样，所有的偶像异教，我们也信神，但这个神不是掌管万有的，我们也觉得人有缺点，但人没有像基督教像圣经讲的这么烂，那我们就慢慢慢慢被迷惑，慢慢慢慢被带过去了，然后又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是孤僻啊，是没有朋友啊，不合群啊，啊，那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往那边走。甚至我看很多的基督徒一旦被盗起来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快，大概所有的被盗者都是非常强烈的曾经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受了影响然后被盗就更离弃神。像尼采就是这样，他父亲是路德宗的路德宗的牧师，他有那样的环境经验过主然后背弃了，那就很难叫他回来了。那是我们再来讲，神给我们产业，神给以色列人产业，神把这么美好的地方给我们，给我们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充分充分的享受，就让我们要更坚定完全的依靠上帝。之所以要把这些人赶出去，不是说这些人本身比我们更坏，各位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我们这些人跟其他佛教徒什么比起来，我们丝毫没有更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长处，就是我们有主，他们有个短处，就是他们没有主，这就是生死之别了。他们没有主，他们不但没有主，他们容易影响我们。我们要了解生命记或者整个以色列在旧约的做法，要务要把仇敌通通赶尽杀绝。这意思不是说我们比他们好然后把他们通通杀掉，对，在当时是这样做了，我们也承认，我们也多次解释，这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我们用世俗的观点认为人死就是最坏事，那当他们是最坏事，可是让他们早点离开世界，少做一点恶，能够在地狱里不受那么多苦，其实他们早一点死并不是最坏的事。何况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和平共存的这个观念而且也不可能长期的和平共存，问题就在这里。神要我们就是说你不要被他们影响。所以其实这个经文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要更积极努力的去对人传福音。你不去影响他，你在他面前有所惧怕，哦，他好有学问哦，我的生物老师，哦，他好懂生物啊，他说达尔文进化论是对的，我哪里敢讲什么呢？哎呦，我那哲学老师他好懂思想哦，他说我们中国人远远比这基督徒要棒得多，我们所信的比基督徒棒得多，我哪里敢讲什么？哦，我们没有学问就承认我们没有学问，我们不要自称英雄，但是 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要能够讲。各位，全世界最有学问的老师，全世界最棒的老师，他不能跟一个小孩子讲说啊，如果那个小孩子的妈妈很爱他，他不能跟小孩子说你妈妈不爱你。为什么？因为那个小孩子自己知道。记得那个瞎眼的人跟犹太人讲的话吗？你说耶稣是谁，是不是坏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啊，我曾经看不见，就耶稣依我现在看见了。就我们能不能在每个人的面前很坚定地说，哦，我辩不过你，我没有你的学问，但是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不因此轻看学问，我们也不因此轻看辩论，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真的认识他，越来越认识，信靠这位上帝。以色列人的麻烦，我们每个人的麻烦是，这些国民这么强大，那已经显出第一个，上帝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很强大，让他们很享受。第二个，你能够把他赶出去，那是神给你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你能把他赶出去，就表示他不足畏，你的弱点也不足担心，你只要依靠上帝的话，就一切都可以 OK。 你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就表示神对他们的忍耐到尽头了，神给你恩典，你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更重要的，我现在就要讲了，就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被他影响。而如果你跟他朝夕相处，朝夕与共，你容易被他影响。各位，这个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会教啊。你的孩子如果在看那个暴力的片子或者色情的片子，他在那里看，你说，儿啊，你现在才10岁，青春期这么年轻，不要看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再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会受影响。他说没有啦，妈，我根本不会受影响，这根本是假的。各位，你会知道他在乱讲。我们人不仅是我们华人都是会受影响的，对不对？各位姐妹，你们的发型都是受别人影响，现在流行长你就长，流行短就短，流行染你就染，流行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好看，我穿这也不好看，但是大家都这样，我也只好这样子。男人也是一样啊，现在有一点 class 的人都要喝红酒，我根本不知道红酒有什么好喝啊，但是哦，大家都喝，哦，这有什么味道，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味道，大家都这样说。你去看那个什么艺术展啊什么，每个人都会讲，哦，这怎么样，哦，因为怕人家说你没水准嘛。哎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上帝的话来影响，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良，我们好好的依靠上帝。我再一次说，我们一定要谦卑的学习，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神都给他们很多的恩典，我们需要学习，但是那基本的依靠上帝那不能改变。而人哈，尤其堕落，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人，我们的特点就是除非神特别怜悯，而且我们在他怜悯下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否则我们就不大喜欢去依靠亲近喜悦上帝，我们就喜欢去依靠亲近喜悦其他的东西。我想从伊甸园开始就有这个毛病，我们能够离开他远一点，多一份自主，甚至不要自主，多一份其他的人对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好像都觉得这比较好。我们人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想快快的离开家，快快的独立自主啊。小孩子这样也许并不是坏事，甚至有些地方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人有这样的心要独立自主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人想要远独立自主于上帝，那就很不好。可是我们容易这样。那独立自主于上帝，最好要学的就是什么？我邻居啊，他又比我强大啊，他这么强大，他这么好，那就学吧。然后天天跟他吵也不好，把他们灭绝，不要跟他们立约。我想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如果你不去主动把上帝放在心里，活出一个能够影响他、叫他羡慕的生活， 它就来影响你。我们不能保持中立的，魔鬼一边，上帝一边，我们就有的时候这边站在，有的时候这边站在，不可能。你要就站在上帝这边，你不站在上帝这边，就在魔鬼那边了。我们一定要让主的爱常常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些邪恶不好的东西去掉。好，那因此我希望这不是灵异解经，我希望这是对我们每个时候的应用，就是像这种把异教徒赶尽杀绝赶走，要把他们的祭坛这些通通烧掉，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最正确的了解就是把我们心中对上帝不爱的那些都要赶出去，不要让他留一点点，就算留一点点他也可以败不复活的。这个赶出去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三十节，保罗就引了旧约圣经上的事来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一个呢是夏甲，一个这里没有讲，当然就是撒拉哈。这个夏甲呢是做奴隶的，撒拉呢是自主的妇人，是自主的。我们真的要得到自主自由，我们就不要做自己情欲的奴隶，要做神的奴仆。我们不肯做神的奴仆，我们就变成情欲的奴仆了。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生的，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个道我曾经讲过，今天我就再重复一下好了。各位，讲这一段，保罗讲这一段话，实在我们会说，一个没良心，第二个没知识。没良心是怎么可以把人家可怜的孤儿寡妇赶出去？第二个没知识是他讲的好像完全不合历史。好，我就把这个历史讲一下。这件事情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的事情，就是叫亚伯拉罕把他的太太，把他的妾，就是夏甲，还有夏甲生的儿子赶出去。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简单讲一下。亚伯拉罕原来只有一个太太，就是撒拉，但撒拉一直不会生。那么撒拉有一天就跟亚伯拉罕讲，我不会生，那么你就跟我的使女夏甲结婚，那么生出来孩子可以除掉我的羞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代孕母嘛，最早的代孕母了哈，你帮我生儿子可以归在我名下。亚伯拉罕就娶了夏甲，那么就生了以实玛利。那这时候撒拉都一直还是没有小孩。后来你们也知道，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终于替他生了一个孩子了。然后在创世纪第21章那里就讲到说，有一天这孩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正室撒拉所生的，就是以撒，他断奶了。亚伯拉罕就非常高兴，就摆了一个丰盛的筵席。我们今天是满月哈，有吃东西。他们那个时候是断奶，那个时候断奶的年龄比较小，可能是比较大，2岁3岁断奶。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撒大概是2-3岁。然后在那个断奶的宴席上面呢，这个以实玛利呢，看到了他这个小弟弟，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呢，就笑了。这他一笑啊，被撒拉看见了， 撒拉就把亚伯拉罕叫来说，你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你把他妈妈也赶出去。哦，那讲的好毒哦。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亚伯拉罕就很烦恼。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撒拉是很霸道的女人哦，所以亚伯拉罕可能有点怕她。夏甲呢，是服侍撒拉的，应该是他们逃到埃及的时候买的一个使女。所以夏甲呢是年轻的多，夏甲这个时候年龄有多大我们不晓得，我想是40岁以内，因为他被买做使女的时候，婢女的时候，我想大概10几岁，然后呢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当然年龄也不会太大，20几岁，然后现在这个时候以实玛利的年岁呢大概是17岁，所以妈妈呢大概不到40岁。那夏甲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做你的小的，帮你生了一个大的啊。然后以实玛利又是长子，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已经17年了，现在那个老婆非常生气，她大概看到了那个以实玛利跟那个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笑一笑，他就想到了一些东西，妈妈想这些东西想得很快的，就赶快说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很忧愁。那我们刚才说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得很不对，就是明明是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一对外佣夫妻被赶出去了，被逼迫了，逼迫他们的是撒拉，哎，结果保罗说是撒拉和他的儿女被逼迫了，这没有良心，也不符合事实。那我们当然相信圣经没有错，我也不要强解，不过我先把故事讲完，我们再来解释。就是撒拉说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舍不得，也不忍心嘛，在一起这么久了，是他长子了。哎呀，我们难过的是上帝就在跟亚伯拉罕说，你老婆说的都要听，那各位把这句话记起来，然后给你丈夫哈，老婆说的都要听，然后说你不要为这个孩子和你的使女担忧，然后上帝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哈，然后他也保证，上帝也保证说使女的孩子我也会让他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各位，那真是圣经上好凄惨的一幕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给了跟他在一起最少17年的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儿子。各位，亚伯拉罕你知道非常有钱，他在东方眼中也是很富裕的，他很有钱。今天一个非常有钱的郭台铭，如果说有了婚外情要把他赶出去，我想要付的赡养费恐怕要几亿哦。你知道亚伯拉罕把人家赶出去付了多少钱？一皮带水，还有几个饼干，这不是叫人死吗？他就把人家赶到旷野去了。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能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实在是方寸已乱了，因为上帝也叫他做这个事，他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真是没有错，他知道信靠上帝没错，他没有办法多想什么，他当时应该多有一些预备，但是神叫他赶出去，他就让他出去了。好，那么当然后面结局你们也知道，其实非常好，夏甲跟以实玛利出去以后的确差一点死了，但是呢上帝祝福了他们，让以实玛利也成为一个大国， 让夏甲不但没有受到伤害，还帮他的儿子娶了妻子，就他们过得很幸福。好，但是那个不是我们重点，就是如果你觉得神对于夏甲和以实玛利太残忍了，那都不必担心，因为神让他们离开出去，其实恐怕跟比撒拉住在一起还幸福的多了啊！就让他们出去，让他们成为大国，很好。但这不是我们重点，我们重点是为什么圣经上在新约里保罗会说这个为奴的夏甲和他的儿子逼迫了撒拉和以撒呢？完全相反。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其实我想我们心平气和，一点都不要曲解的，我们就能了解。各位，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夏甲也是罪人，他是被欺负的，我们会同情他，但是他也是罪人。他在稍稍有利一点的时候，他就欺负过撒拉，就是他怀孕的时候，圣经上讲他一怀孕他就看不起撒拉了。所以各位，我们同情弱者，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要以为弱者就不会犯罪，弱者只要有能力了，他照样会很残忍。我们人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夏甲有过这个先例。那以实玛利的个性呢，像野驴一样，也喜欢打人的。我想撒拉固然他是自私，但是神也是借着他这个采取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人分开还更好。两个人分开呢，这个人的坏不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好。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如果有一种又分开又进入的观念是最好。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是分开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价值观，我们跟你不一国的。但是我们又进入，怎么讲呢？我今天跟你一起上班，甚至如果我们本来都是结婚的时候都不信主，后来我信了，那我现在到你这里呢，进入你这里，就像宣教师一样，我不受你的生活价值观影响，但是我要把上帝的爱告诉你。我觉得分开然后有进入观念是最好，最不好的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我们自己的立场都失去了，他也没有因此信主，那是最不好。当亚伯拉罕如果家里这两个女人还有他们生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撒拉是看到这一点，他想到了，他突然想到了。在亚伯拉罕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大概102、103岁。那他的妻子撒拉呢，比较小10岁，大概就是92岁、93岁。以撒呢，就他们生的呢2岁。夏甲呢，大概快要到40岁。以实玛利呢17岁。我请问你，这个家里面谁最可能先死？当然是102岁的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可能随时会死。各位，亚伯拉罕一死，那这个家谁做主啊？一定是，你说撒拉哈，撒拉已经92岁了。这个家那个时候拳头最大的是以实玛利，这个家年富力强的是夏甲。夏甲曾经稍稍有一点地位就欺负撒拉，那么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那撒拉和他的儿子不是会被逼迫吗？第一个可能死的是亚伯拉罕，因为他102岁了。第二个可能死的是撒拉，他92岁了。如果撒拉死了，那么你想想看，我们中国那么多后母的故事，你想夏甲会对以实玛利比较好，自己生的，还是对以撒比较好呢？当然是对自己生的比较好，那恐怕以撒不久也要死了。 那在正常的状况之下，事实上恐怕是越早把他们两个赶出去越好，因为只要多一天，亚伯拉罕中风啊、心脏病啊可能性都更高一点，要赶快把这个潜在的威胁去掉。好，这就讲到加拉太书，没有讲错，加拉太书是提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旁门左道都是为奴的，他们不是在主里有自由，他们没有得到拯救，这为奴的随时想要把那继承产业的消灭掉，魔鬼随时要把上帝的儿女从上帝的手中夺去。我们有神的保守很好，但我们也需要警醒，不要去被引诱了，不要跟他唱和结果被他吃掉了。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主耶稣，包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跟世人在一起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我们互助合作也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好事。但是你的信仰绝对不要被他影响，你要用你的信仰影响他。就你们在一个公司上班，甚至保罗也讲了，本来都不信主，后来有一个信主的，也不必离婚。你焉知你不能改变他呢？那不信的要去就让他去吧，但是你不要那么悲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要把我们心中的那个老我，那个叫我们不依靠上帝的那个其实是奴隶的心、情欲的心，因为那没有自由，把它赶出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耶稣也讲这个，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自由的，我们不要让那种情欲捆绑我们的情欲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在赶出去的同时，我们一再说，我们要记得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麦子和稗子不要一起拔出来，也就是我们赶出去，就是我们尽可能求主帮助我们洁身自好，不被罪恶影响，而去多把福音、多把美好的去影响到其他的人。但是麦子和稗子是一起生长的，一起生长，但是我们心里不要容许任何的，我们就再讲一个观念了，就是不要容许任何的面笑在我们心中。一点点面笑可以让全团都发起来，一点点没有赶出去的偶像可以让我们整个殿堂圣殿都崩溃。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这种要把迦南人民赶出去杀掉的这一类经文，我觉得都用属灵的观点来讲，就是都求主赶出去，我们赶出去我们心中的那些邪情恶念，赶出去那种对上帝不忠心的想法，那个解释我想就好得多哈。一点点的面笑让全团都发起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那里有讲到，你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就是你要提防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这些教训是什么？就是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慢慢的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主，慢慢的不把神当神，慢慢的要迎合这些潮流，我们失去了这些。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到八节哈，保罗也是这样劝哈。那里他是在讲到说，当教会里面有这么多有那很严重的悖道的淫乱的行为的时候，那要把那个人赶出去。不是不爱他，耶稣也讲过，也给他机会，但是让他在那里产生一些错误的影响示范，那会让全团都败坏，让整个的国家都败坏。我们昨天祷告会的时候不是说有位老先生截肢吗？要截肢两次，截肢一次以后发现没有多久发现伤口感染，要再截一次。哎呀，要把骨头都砍掉啊，干嘛呢？我们今天比较不太知道这些东西，你就留下一点点，它会把好的最后通通吃掉。癌细胞也是这样啊，你留下，哎，它又出现了，你如果没有把它完全消灭掉， 当然就算完全消灭掉，我们不太懂癌细胞的原则，它怎么会又出来，但是我们是尽可能把它杀掉，不杀掉那一点点的面相会让全团都发起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是，不要让那一点点的面相使全团都发起来。那这个面相是不好的教训，错误的教训，但是可能很流行。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5:13也讲到说，不要滥交，滥交是败坏善行的。那我想意思一样，你随便交朋友，那败坏你的行为，败坏你的心。各位，我们交朋友，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孔子说的只交三种朋友，有质有量有多闻啊，第一个交的朋友要很正直的，第二个要能够原谅我们的，第三个要有多闻的，见识很广博的。也有很多人说要交呢最少跟你一样的，最好交比你还要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不要交朋友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交更好的嘛。你要交一个比你好的，他说嗯，我要交更好的。那我们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可以跟每个人在一起。当我们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滥交。我们的朋友可能是赌徒，可能是吸毒的，可能是各样罪恶的人，但是我讲的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用上帝的爱去影响他，你不要让他赌博的习惯来影响你。那之所以迦南地的居民可怕的地方，包括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通婚会可怕的地方，就是那时候魔鬼不是用赌徒或者是杀人放火的方式让这些仇敌跟你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警觉，这是坏的，我们要拒绝。可是他是说，哎，你看我们这敬拜香烟缭绕也很不错啊，哎呀，我们一起，哎呀，你的儿子很帅，我儿子很美，我们亲上加亲嘛，也近上加亲，已经很近了，然后再亲上加亲，不是很好吗？各位，我要再大胆的讲，也很好，像路德和普阿斯就很好。你把你的信仰带给他，那就好的无比。但是，通常我们软弱，是他把他的信仰带给了你，那就是坏的无比。你没有这个把握，那你就远离；没有这个把握，就隔开；没有这个把握，就赶出或者你远离。这一点耶稣也讲过。你的右眼叫你犯罪，你把它挖出来；你的右手叫你犯罪，你把它砍下来。当然也不是叫我们挖眼睛，也不是叫我们砍手，因为也不是眼睛犯罪，也不是手犯罪，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圣洁，能够善良。我们的心要能够向着主，免得在一个迦南美地，其实也就在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堕落世界还是非常的美好。这个世界可怕的地方就是总有各种的东西让我们去流难隐秘之地。也许这些人又强大，又在流难隐秘之地，他们慢慢会灌输我们一种想法，就是这都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巴力赐给我们，你跟我们一起来拜吧，我们一起做朋友吧。我们就慢慢就失去了那个对上帝独一的爱心和信靠了。那我们就通通都垮掉了。一定要把我们心中的鬼魔、心中的私欲、心中这些不讨主喜悦，哪怕是有一点点，我们求主把它挪去。当然我们这一辈子，也许你挪去有新的来，挪去有新的来，因为我们最坏的不是外面迦南地的居民，是我们那个罪恶的本性。这罪恶的本性在信靠耶稣与主同死的时候已经是被消灭了，基本上被消灭，但是他总还有败部或复活的可能。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他们强大，不要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说他们的强大和富裕是迦南的神给他们的，我们就开始跟他们示好。我们最好的，我还是说像波阿斯跟路德那样，我对你好，但是我绝对是把我的信仰告诉你，让你能够接受。最不好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好，一起来忘记上帝，来拜那个假神啊。那其实就是只有这种最好和最不好，没有第三种。你跟他和和分分也好， 你把它形式上赶出去也好，你心中有魔鬼那都不行。各位，我们也常常讲，不管是清教徒或者是今天我们在澎湖买一个小岛好了，我们所有收到的电波都把它拦截下来，每个人在网络上在手机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属灵的事，都是圣经，我们听到都是属灵的，我们的教科书都是按着圣经写的，我们的数学我们物理都是按着圣经写的，最纯正的。各位，我们还是很快就会堕落了，因为邪恶不是从外面来的，邪恶从我们心中，我们心中啊，保罗说我已经卖给魔鬼了，卖给罪了啊。耶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救了，我们就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整个这个把迦南地的居民赶出去消灭，是要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把这些我们的邪情私欲消灭，而且消灭不是天天去怎么样打击他们，消灭是天天让主在我们心中更伟大的占有我们的一切。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使我们在看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正确，孩子讲解的希望今天也没有错误，但是更重要的教导我们怎么行，怎么能够洁净我们自己，被你的宝血来洁净，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信你会成全这样的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